那么我们尽量回答一些你们交给我们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也相当数量相当多的啊。好，我这样讲的时候可以录到声音录的了吗？行啊，好，那么的拿走或者是放在这里哈。啊，加了算算好。好，我们感谢主有两位牧者在我们当中哈，一位是从 Detroit 的牧者哈，另外一位是那个 Columbus 来的牧者了。对，所以我们有啊，我自己也是啊，我的经验有限，所以我们就分了一些不同的问题，可以大家也啊轮流可以回答一部分。那么我既然那先拿到问题，我就先回答一两条，好不好？以后等那个牧者再啊继续回答我们的问题。有一些问题比较简单呢、啊，有些呢就不简单哈、啊。我也不知道问的朋友在不在当中，我们就单单用国语讲算了哈、啊。哦，不用广东话了哈。如果你真的是用广东话听不懂的话，你等一下你可以再举手问。那么有些就是我拿到的呢，主要都是跟那个教义啊啊基督教信仰有关的。那么所以呢，我就随便那个次序来解答。一条是这样问：如果万有都是神所造的，那么撒旦也是他所造的嘛？所以神允许撒旦在人世人的心中行恶事吗？为什么撒旦可以一直抗拒上帝的旨意呢？啊，神的旨意呢？是不是撒旦所行的也都是遵行神的旨意呢？这样，我们知道这个灵界里面有撒旦，灵界里面当然有神、有天使，但是也有反对抵挡神的撒旦。那么，除了神是不是被造以外，所有的都是造，神所造出来的。那么说这个世界、人类、撒旦也是神所造出来的。按照圣经里面的理解，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好了，这个背景大家可能您知道的。那么为什么撒旦可以仍然偏离神的旨意去抵挡神呢？我们相信呢，撒旦跟人分别不是太大，不过撒旦呢是灵界里面的生存的存在的一个这个灵界的一些啊神所造的，那么人是我们看得到的那个世界里面所造的。同样，撒旦跟人一样，也有他的自由意志 （free will）。啊，如果撒旦没有自由意志，他当然不会堕落了啊。所以他堕落了以后，他有他的自由意志。所以当撒旦用他的自由意志去抵挡神的时候，他当然可以抵挡神，也不能说当撒旦抵挡神的时候，这是神的旨意。正如我们去犯罪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这是神的旨意要我犯罪，是用人用我自己的，你用你的自由意志去犯罪，撒旦用他的自由意志去做反对神的工作。所以呢，撒旦绝对可以偏行神的旨意。不过你可能更在问的时候，为什么神不禁止他，不取消他？我们说神继续在一个过程当中，神阻止禁止罪恶，不是好像我们人所想象的一下子啊停啊。因为神如果一下子要绝对的取消一切的罪恶的话，神就要取消这个创造的世界，把我的生命的取消，要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说我也不太差，他比我差，你杀他不要杀我。在神的标准来讲，每一个人神要弄的，神要绝对要行出来一个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得脱。所以呢，神透过这个过程，透过神自己的生命，他的儿子在人生命当中那个十字架跟我们他的复活，把我们的生命改造过来，给我们一个出路，一步一步的把它改变，到最后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把整个世界都解决，最后撒旦在那个时候才绝对的禁止取消了。所以这个时间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有撒旦的工作，也有神禁止他的这个计划在当中，是个属灵的征战，也是人的绝对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撒旦的存在不等于神做不到，而是神有他的意思让他存在，
也有他的自由意志，所以撒旦犯罪，他要受这个罪自己的那个背景跟他的后果的影响。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基督徒重生以后又犯罪，会不会有永生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基督徒就好像买了保险，不怕，不必怕死后不能进天堂。那么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还或者没有机会而信主而去世，就是去世的人讲，是不是不公平？好，那第一啊，这个呢，神学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我说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我自己个人是相信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的。这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没有人可以把我的羊从我的手当中夺去。我相信当主耶稣的宝血拯救我拯救你的时候，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啊，他的生命已经在神的生命里面，所以他去世以后跟神在永恒在一起。我们说这个是一切得救永远得救。不过是不是我们得救以后做了基督徒以后就不犯罪呢？当然我们也有犯罪，当然一定有犯罪的可能性。我们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但是我们也有犯罪，那个罪性还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跟那个新的生命的圣灵的力量对抗。这个是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里面所讲的。所以我们要靠圣灵啊，那把我们的肉体的罪啊按下去，打倒我们肉体的罪。这个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一个必经的过程。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有犯罪不等于我们因此就没有永生，我们也有永生。不过坦白说，犯罪不是好受的事情，是吧？不是快乐的事情。你还没有信主以前，你在罪当中你不觉得，但是如果你信了耶稣以后，成为基督徒有神的生命，你犯罪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安了，神的灵就感动你。所以你说啊，我信了耶稣我还也可以犯罪然后有上天堂，好了，你这样想的时候表示你还没有理解信了耶稣以后不犯罪那种的快乐跟满足。如果人经历过信了耶稣以后靠着圣灵致死那个罪恶的时候，那种的快乐跟满足，那种得胜的喜乐的时候，你不会这样说，哎呀，我信了耶稣拿了个天堂的 passport 什么以后就还犯罪犯罪，到临死的时候啊，耶稣我要你的上去啊，这个根本是损失，不是一种的快乐，你明白吗？啊，不犯罪才是真正的幸福。那么对于那些没有机会听过福音的人来讲，当然我们有另外一种的不同的问题，神学的问题来处理了。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他们是不是完全全都灭亡呢？那也有不同的神学的看法。我只谈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我们相信，我自己相信，那个从来没有机会听过耶稣基督福音的人，神也不按照听耶稣基督相信不相信这个条件去判断他是得救还是不得救。啊，罗马书第二章讲过一点啊，不太多。他说那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神就按照他良心里面的判断，怀疑为是怀疑为非来判断他是不是得到神的救恩。那么至于那些人这个良心哪一个程度的行为才算是得救呢？圣经没有讲。不过我们相信一件事，每一个人尽管他没有听过耶稣，他死了以后到神的面前，神宣判他按照他的良心宣判他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胆量或者能够有这个资格对神说你不公平你不公平。每个人在神面前一定觉得神这样判断是最公平的，至于那个判断的标准是多什么地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圣经没有说，我就不能够代替神说啊，所以我不敢说。你说为什么圣经不讲多点不讲清楚？哎，话说回来，为什么圣经要告诉你呢？能够问这个问题的人一定看过圣经，看过圣经就不算是没有听过圣经的人。
所以呢，这个问题是你好奇的问题，不是你生命里面的问题。所以你听得多听得少对你没有关系，你多管闲事啊，你要管你自己的事比较好，就是这个意思。
好，那给牧师有其他的，
我还有其他，等一下再回答。
有一位国家元首，他是基督徒，并且自称是摩西，还去教会正道。这位基督徒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曾到庙里去上香膜拜，这做法上帝会原谅吗？我想这个元首投射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我们也到礼拜堂去听到，然后呢我们在平常生活里面看看电视，我们也在百货公司里面买买东西，我们到市场上去做我们的事情，到公司里面去办事。请问我们有没有犯罪啊？我们有没有做错事啊？我想一个人真诚地向上帝认罪的话，上帝一定会原谅他。但是并非等于说我们就可以凭做这样的一个神的爱和应许，让自己继续犯罪下去。第一点，我们要相信上帝是掌管一切的，因此若是你心中有什么高尚的目的，不一定要通过我应该说我们不应该通过违背上帝命令和旨意的方法去达到那个目的。既然上帝是掌管一切的，我们人生的一切，无论你是一个元首或者是一个厨房里面的厨师，我们有任何事情上帝都会供应的。若是我们作为一个元首，我们希望国家能够更开明更进步，我们一定要更按照上帝的命令和旨意去做事。我们不要以为说只要按照人的想法、社会文化或者是社会制度的方法，我们就可以更快更能够有方法啊，更快的或者是更有捷径的去达到我们政治上的目的。同样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也是如此，我们有许多的欲望，我们有许多的需要，但是无论怎么样，相信神的人就知道神掌管一切，神也会带领我们的一生，跟我们在社会里面的角色、人世中的地位的角色。因此呢，无论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都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我们不要以为学习别人的方法可以很快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和欲望。神会原谅我们一切的错误，只要我们肯认真的、诚恳的来承认我们的罪。但是并非因此就让我们有一个根据可以继续去做违背上帝旨意的事，还有很明显的教训的事。圣餐的时候应用葡萄汁还是葡萄酒，教会合乎圣经的教导呢？圣餐的来源为何？意义为何？葡萄汁跟葡萄酒在圣餐的意义里面就没有所谓酒好还是汁好。所以首先我们要明白的就是圣餐的意义是什么，来源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要离开世界以前呢，那就跟门徒在一起吃饭，主耶稣基督就用他们平时所吃喝的食物来帮助门徒们纪念他，来纪念他，把这个食物变成一个象征，一个 symbolization， 就是一个象征，来象征化他所成就的救恩。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使徒保罗讲得很清楚啊，就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他就拨开，他就跟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所以那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圣餐是一个借助葡萄汁或者葡萄酒，当时主耶稣基督他们所用的是葡萄酒。我们曾经到过 一些偏远的乡村，比如说我们到过缅甸、越南、泰国北部，你说他们要用葡萄汁呢，还是用葡萄酒呢？他们穷，他们只能够在井里面挖井来取水，甚至他们只能够等下雨才有水，甚至他们在一个黄色的河里面拿水来喝。他们手撑餐的时候，到底要用葡萄汁还是葡萄酒呢？他们手撑餐的时候，他们是要用有酵饼呢，还是用无酵饼呢？这个争论根本不太重要。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是否相信主耶稣基督真的为我们罪的缘故，他牺牲了他的身体？真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罪的缘故，他流出了他的宝血，因此这个合约，神爱我，愿意接纳我成为他的子民，我信靠他，他愿意做我的天父，这样的一个约继续不断的在我们的圣餐的聚会里面提醒我们，让我们反省，让我们更爱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假如你到了一个泰国北部，你说没有葡萄汁我不能够守圣餐，那是很奇怪的事。基督教与天主教的主要区别在哪里？是否这是拜偶像玛利亚和以行为称义，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区别呢？天主教不把圣经看为是最高的标准，这个是第一点。只要他们最高的成员，比如说红衣主教啊，或者是大主教，他们开会有任何的一个结论，若是跟圣经不合的话，他们因为在传教或者是在对于他们的天主教发展有一个益处的时候，那个决定可以是胜过圣经的决定，意思是说他们的教会的权力是大过圣经的权力，有很多很多的抉择是跟圣经是违背的。但是基督教呢，无论任何一个有名的牧师传道，或者是有很有学习的任何的神学家，他们有任何的考究或者是学习，也不能够有一个结论是违背任何一件任何一条圣经所做的结论的教学，这是基督教。因此基督教是绝对按照圣经的教训来生活，来信仰上帝的一个宗教。第二呢，我们跟神之间唯一的中保就是主耶稣基督。天主教呢，在主耶稣基督跟人之间插了一位玛利亚，这个是人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你跟儿子祷告不如跟妈妈祷告，因为妈妈说服儿子比你去说服他会更好一点，这个是一种人的某些观念啊。所以玛利亚呢就变成一个祷告的对象。那么第三呢，唯有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赦免你的罪，但是若是你去向神父认罪的话，他可以赦免你。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年轻人，他就向神父认罪，说神父啊，我因为某个事情犯了错，良心不安，他说我赦免你，不过呢要做一件事情，你到老人院，隔壁一个老人院，你去看看他们应该做什么。那么他就到老人院去了，刚好遇到一个老人家，那老人家说我们好久没有吃冰淇淋了，所以这位先生呢就去一个工厂订了几盒冰淇淋送到老人院去了。那我们知道有很多老人家很喜欢吃冰淇淋就吃了，但是有一些人是不适合的，所以呢很多老人家吃了冰淇淋的，有一些是泻了肚子了，有一些就上医院嘛，有一些病情更重了。这个只是一个笑话，意思是说神赦免人的罪是绝对的赦免，没有一个任何的后果，但是若是人赦免人的罪，恐怕有任何一个后果。只要人能够方便的认罪的话，那么我们容易去做坏事，我们容易去做错事情， 但是神父本身呢，他自己能够赦免人的罪的话，那么他自己就不是一个罪人了。这个是第三。另外我们知道人绝对不可能成为神，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最敬拜的对象，人跟物也是一样的。但是天主教里面，只要你是伟人，你可以成为圣，就是说你可以成为圣人。那么某一个物呢，是跟宗教有历史渊源，或者是有比较给人家感觉到这个非常宝贵的宗教遗物的话，可能会成为圣物。因此呢，物可以变成圣，人可以变成圣。物变圣的时候可以驱魔，可以祝福；人变成圣的时候可以驱魔，也可以祝福。但是我们知道基督教里面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驱魔也好，赐福也好，都是上帝本身自己的作为。呀，我所能够想到的是这十点，能使这些人，谢谢。我公司里有不少同性恋同事，他们都以不明的干部之间的好基地相处，我应怎样对待这些同事？能与他们交朋友吗？能向他们转回吗？我相信这个是自然的事情。同性恋的人没有灵魂，同性恋的人他们也需要就干，其实他们比很多人更需要了解不明，以至于他们不会活在同性恋那种痛苦里面。很多人以为同性恋是很高兴的事情，但我见过很多同性恋的人，他们是很痛苦的。第二，同性恋是否有身体上的问题，就基因染色体的病理所致？如果是的话，我们是为什么造成会这样的偏差呢？我对这方面没有深入的研究，只不过读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有很多学者就说，这个跟生理基因是毫无关系。那我自己是一个牧师，我是从我们的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是觉得是因为人自私的缘故，一个自我中心很强的缘故。任何一个人都有他所谓很奇异的欲望。当然，有一些人可能生长在某一个背景里面，他逐渐对异性很讨厌。那么有一些人是可能因为性格上荷尔蒙的不平衡，他就变成对同性很有兴趣。只要一个人很愿意用时间来想一想，他就明白什么叫异性，什么叫同性，为什么有异性，为什么有同性。那么他们就应该了解说，原来同性恋或同性结婚呢，是在人类存在的这个角色和事实里面是不对，是不适合的，是不应当存在的事情。那么从我们因此呢，我们看见所有的文化里面都对这件事情是反面的，不是支持的，不鼓励的。当然在宗教里面更是完全的反对。我自己觉得从牧师的角度来看，一个同性恋者若是他能够从信靠神，从神这个角度来看自己的困难的时候，那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要自私，不要自我中心。只要能够脱离这种自私自我中心的这个人性败坏的惰性的话，他是有可能离开同性恋这样的一个很困难的所谓很多人看为自然的事情。当然我自己没有同性恋的经验，我是从其他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事情。就好像吸毒也好，很多人被很多罪恶缠累也好，这个是若是一个人能够认识神的伟大，自己的渺小，自己人生的短暂，还有在永恒中的恩典的福气的话，他从信靠神这个角度来处理自己人生的一切，包括同性恋、吸毒、醉酒、抽烟，任何一件的罪恶都是因为自我中心，因为太顺着自己，太愿意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活着，让自己舒服和高兴， 但是周围的人并非如此吧。当然你要为着你的朋友来牺牲恐怕很难，为着你的父母来牺牲有的时候还可以，但是我们应该为着永恒还有神这个伟大的神来放下自己，牺牲自己，按照神的旨意和命令去活着的话，我相信能够胜过同性恋这个困难的。我在自己的人生经验里面，我就是帮助过两个同性恋的人，就是如此，跟他传福音，让他认识到神的伟大，还有自己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从这个福音的出发点，这个人得救了，他也脱离了同性恋。有一个很可能大家都知道，同性恋牧师都有的，现在在神学院里面遇到一位同学，他有一次说：“牧师，我的事情跟你谈一谈。”“什么事情？”他说：“我一直有同性恋的倾向。”他是神学生，当然他是一个弟兄。他说：“我不喜欢姐妹，我很喜欢弟兄。”那我说很糟糕，那你们住在男生宿舍怎么办？有的，有的。但是继续跟他交往的时候，他就慢慢知道，原来是自己那罪性，罪性的最根本就是自我中心，最根本、最彻底的罪性就是自我中心。只有福音能够改变，从这个舍己，能够成为从这个自我中心里面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如何才能使这些人得救？对不起，刚才我就说了，是否要通过医学上的治疗和心理上的帮助之后才能够奏效？我相信是有帮助的，我相信是有帮助的。但是一个人若是不信靠神，不信靠福音，不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使到他们生命更新拯救的话，那个帮助是不彻底的，也不会完全。你从一个吸毒的人身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可以被警察抓去关在监牢里面，经过什么动火机的治疗等等，当他一出这个监牢的门，他马上又在吸毒了。在新加坡，我常常到监牢里面去帮助那些吸毒的人，但是人数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是新加坡，只要你拿1.5克的白粉就死刑，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公民，你一到新加坡发现有1.5克的白粉就死刑。但是还是有人愿意这样去做，他们不知道毒品的毒害对他们来讲跟对社会来讲是很严重的吗？他们非常的清楚。但是医生、心理学家在监牢里面讲座又讲座，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没有办法帮助他们。但是只要他肯，圣灵在他心里面光照了他的心，他看见了福音的救恩，这个人改变，他真的彻底的离开了毒品。有没有这方面得救的例子？哦，对不起，刚才我说了，依靠我们专心恒切恒久的祷告能使他们得救，这是我所相信能的。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为他祷告，然后诚恳地向他们做见证，把我们的生命改变的履历经历跟他们说，我相信他们肯愿意来学习救恩的。我们虽然知道基督教不赞成堕胎，但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自己怀的是畸形儿，难道还不能堕胎吗？如果不能堕胎，不是会造成家庭社会的问题吗？从人的角度来说是的，但是我是牧师，我相信神是掌管一切，我相信你跟我有正常的孩子也是要信靠神的。我相信我们若是能够吃喝，我们能够健康生活，也还是要信靠神的，而不是等到我们有残疾的儿子女儿，或者是等到我们有什么困难的时候才是需要信靠神的。同样，我们若是怀着胎儿是正常的话，我们也是需要依靠神的。一样的，假如我们怀了胎儿是畸形的话，我相信神是不会做错事，我也相信 所谓家庭问题跟社会问题，不是因为你有了这个畸形儿童就会造成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在一个正常的儿童的家庭里面也是很多，也是非常多，只不过是问题的形式、问题的本质不一样而已。但是呢，问题还是存在。因此，我就常常劝告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你相信什么？你若是相信神，那我们就按照圣经的教训做。生命是掌管在神的手中，人生也是在神的掌权里面。若是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上帝会帮助我们。谢谢。
在这边有第一个问题是说，如何理解《使徒行传》16:31所说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能不能根据这句应许为家人迫切祷告？如何看这个“必”哈，必定的“必”字？那我的理解就是，当你真心相信主耶稣，你就得救。所以在那边强调的重点是，你要信靠耶稣基督。所以当你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无论是你、你的家人，都必定得救的，因为重点是在信靠耶稣基督。那我相信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真心接受这一个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体尝到这样的一个宝贵，我们一定很迫切的会对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我们会有个迫切的心，希望他们赶紧信主。那能不能根据这一句应许为家人迫切祷告我相信如果我们了解刚才所说的那句话的重点是在信靠耶稣基督的话，那我们祷告的重点就是我们祈求上帝来赐下生命、赐下亮光给我们还没有得救的家人，在周围的环境安排机会，让他们可以真心的来信靠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我对这一个问题的回答。那接下来有些问题是跟信心有关系哈，还有跟神怎么样拯救人、拣选人、神的主权跟人的信心的回应有关系哈，所以我就接下来跟这个就是连续这样答下来。这个问题是说，请问信心是神所赐的呢，还是人本身自发的呢？在以弗所书的2:8，圣经在那边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不仅这个得救是神的恩典，这个恩典是出乎神。根据那一节经文，信心从文法上、从各方面，可能最好的解释就是信心也是神给的、神所赐的。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子回答，我们要明白一样事情，就是圣经从来没有把神的作为跟人应该要负的责任跟人的回应把这两样事情分开。所以信心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圣经上很多地方会描述到说我们要来使用信心，意思就是说是我们要来信靠神，神不能够代替我们来信靠他自己，是我们要来信靠神。而且信心好像一个芥菜种子，它会长大，信心是一个过程，信心需要经过锻炼，就好像我们的肌肉需要经过锻炼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角度就是说我们要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方面信心神所赐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本身要能够 exercise 那个信心，如果我要用英文表达，要去回应。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蒙召的多被选上的少？那这个是从然后他第二个问题是说，信心跟行为应该是一致的，那么没有被选上的是不是就不努力不够殷勤、不够努力蒙召的多选上的少？这个是从马太福音22那里耶稣讲了一个娶亲的宴席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去来娶亲但是要邀请的人呢，他们都一概的拒绝，而且甚至把王所打发的仆人都杀了。所以王就很生气大怒，然后就说那现在去找找所有其他的人来赴这个宴席。然后在那个比喻的最后就说被召的多选上的少。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事实上啊，这句话的意思本身，从耶稣所讲的比喻，如果要用今天的这个比方，就是那个 call， 那个蒙召，在英文的话是用 call 啊。那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呼召发出去，但是真正用信心回应的少。举个例子，就是如果大家参加一个布道聚会，讲员讲完福音信息的时候，他等于是来发出一个邀请，发出一个呼召，说谁愿意来信靠耶稣基督的，无论你举手或者走到台前或者等等啊。但是呼召发出去啊，但是真正来回应的人，真正被选上回应的人是少数。那这个当中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啊，虽然给出去的呼召是很多的人，大家都听见了这个呼召，可是真正用信心去回应的，但是在那边圣经还是用了一个选上的少。那么上帝是根据什么来选的呢？所以在这边就变成是说啊，在神学上面的确是有两个很不同的讲法，一个是加尔文的主义，一个是亚米念。那我想我们不在这边做这种很多神学的探讨。那我在这边要说的就是啊，无论啊你是怎么来看啊，我觉得我们要把握住是我们人所要做的一个回应。就好像有人这样子说啊，他说将来我们信主啊，到了天堂的门口，我们就看到说在天堂的门口哈，就写了一幅啊，一个就在那个门口就挂了这几个字，说凡信的人哈，信者得永生。因为约翰福音3:16说得很清楚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当我相信耶稣基督，我就得永生。但他说当你进了这个天堂的门之后，你再往回头一看哈，就看见说有另外一幅的字写在那边，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相信了。这是圣经上面另外一句话。所以我在这边我所要表达的就是，我想重点是放在说，作为一个人，我要把握我人的本分跟人的一个角色，人的一个责任，就是我要来回应上帝啊，要来回应上帝。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啊，没有被选上不是说你不努力不殷勤，而是说啊，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信心去回应。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说既然人是照神的样式去做，为什么有一些人一出生就是弱智或者有残缺呢？是不是不公平呢？在约翰福音的9记载了一样事情，就是我在这边读，在约翰福音的9就是记载说耶稣啊，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然后跟随耶稣的门徒就问耶稣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父母呢？耶稣就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创世纪的1-2告诉我们说神创造万物，包括我们人。可是3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说人就犯罪堕落。然后从创世纪的3一直到启示录的20啊，在这整个几乎涵盖了所有新旧约的圣经里面，让我们也看见说同时神就开始要救赎我们。然后最后的启示录的2圣经是整个的总结，有个新天新地。所以这4事情啊，就是创造，然后人的堕落犯罪，堕落，然后救赎跟总结，这4事情。那现在我们就要明白一样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情况当中，是在人堕落犯罪之后，这个罪恶已经来到人世间。所以人的这个出生有弱智或者是残缺，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讲，是的确受罪恶的影响。所以门徒才会问耶稣那个问题，是这个人哈，因为他生来瞎眼，是这个人犯了罪还是他的父母？所以那是一个后面圣经的背景。但是耶稣在那边他回答说，都不是， 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因为他就是神所差遣要来到人世间，就是要把这整个被罪恶影响到的重新做一个恢复。那当然最大的作为就是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来解决罪恶的问题。所以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有几个问题我很快的再回答一下，是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好人早死啊？然后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坏人不死啊？其实在圣经里面，诗篇的七十三篇，写诗篇七十三篇的诗人也有同样的困惑。因为从一个人世间的观察，似乎我们看见有这样的现象。我就读诗篇七十三篇几节圣经从第一节他是说，这是亚萨的诗，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但是他说至于我我写诗的人，他说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为什么呢？他说我见到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那他们不是不死，但是他们死的时候呢没有疼痛，这些坏人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力气却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但是他也看到很多就是神的子民近前的人却好像被这些人欺负。然后他在十二节他说，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他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然后他就问自己说，我思索怎么能够明白这件事情，眼看实系为难。但是在十七节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那个真正的结局。他就说，神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回去可以读诗篇七十三篇，就让我们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新的 perspective， 有一个新的眼光去看，就是看到更长远，从神的角度来看。那最后我在这边很快的再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问题是问说，如何向灵恩派的信徒传讲真道。好，我不知道大家有听懂这个问题哈，如何向灵恩派的信徒传讲真道。那我在这边这样子的回答是说通常我们看灵恩派不是一个异端。那灵恩派是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名词描述有一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他们很看重一些圣灵所赐的超自然的恩赐，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说他们不明白真道。所以说如何向灵恩派的信徒传讲真道，如果说我们以为说他们没有真道，然后我们有真道，那我想在第一个在心态上面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整。那我记得我在神学院跟教授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他给我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应该跟与我们意见不同，但是同样是相信耶稣基督、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们透过彼此的切磋、彼此的对话我们可以从彼此互相来学习神的真理那这个是我简单的回答。
谢谢两位牧者。对，我们的分配就是关于一些基督教教义或者是佛教啦，其他的一些护教的问题，我就比较多答一些。那其他呢，生活啦，或者是呢我们的信仰方面呢，行为啊，那个信仰生活啊，那些就是两位牧者那么经验比较多。谢谢他们，这个很好很好。那么我拿到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多，我的难题就是。不是难题了，我问一下，昨天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昨天下午没有办法搭了环了，但是我们很正视这些问题，我们要收集这些问题呢，成为我们以后 啊，下面会安排专题啊，其他一个很好的很好的参考啊。好，谢谢你们。虽然可能有些问题今天真的没有机会可以集结的回答，但是你们的问题不是白白的啊，花时间写下来的哈。那么有一条呢，我觉得是现在其他的问题啊蛮多，所以我要提出来，就是由于弟兄或者姊妹就这样说，就是人听过福音都没有相信就下地狱了。但是有些基督徒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很糟糕，一开口就骂人，那么骂说你是罪人，相信耶稣上天堂，不信下地狱。对于那些没有背景，特别是无神论的人啊，他听的时候当然反感，当他抬着反感的时候突然死了，那么他就下地狱啊。啊，这个很有意思，是不是更是害了他？你传福音更是害了他。所以有时有个人对基督徒说，你不要跟我说了，我没有听你讲还好好的，你讲了我不相信的立刻下地狱，我还是不听你讲好。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啊？这个很有意思，虽然讲起来好像很好笑，但是这个很有意思。我是这样看法，就是神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明白福音，而且有机会去用他自己的自由决定相信还是不要相信，神他的完全的智慧里面，他知道怎样去判断。不是说每一个人有一点儿的机会听了一半或者是一点点不完全的东西就算他，神说哎你听过了就算了。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因为神不是这样做。比如说在中国大陆里面，好像20年30年前那个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时间，那个很偏远的小乡村里面，有个农民可能呢有一天打开那个收音机啊，刚刚转到无意中转到那个福音广播电台，刚刚念那个半句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啊，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倒永生。哦，断了，那电台也断了，以后从来没有机会再听了。因为他死了以后，耶稣会不会问他你相不相信我？他说谁呀、啊？相信谁？我相信神不是那么不公平的。神按照人真的要他算不算听过福音？我的看法，我不敢乱猜。虽然他听过一句金句，很重要的金句，但是我相信在神的眼中，他还不像不算是那种听过福音的人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同样这个问题一样这样回答。就是说有人基督徒很糟糕，传福音一传的时候就令他更反感，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很清楚地理解神的爱、神的救恩啊，他自己怎样可以决定选择。没有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不敢代神说，但是神有公义有公平，我相信神在永恒里面他会决定这个人算不算已经听过福音才做决定。所以如果神说你还不算是听过真正的福音，他还没有能够相信的话，神也不按照他听过福音相信不相信这样的条件去判断他是不是永恒的离开神。好，我昨天也讲过，这永恒的离开神是人自己选择的结果啊，不是神要吊你下去要惩罚你这样的一种的做法。所以呢不过话又说回头，我们基督徒也要应该做好一点了哈。这样一开口就骂人了怎么办啊？我觉得这个基督徒应该反省反省哈。如果希望你给真正的福音给人，有人说哎，如果是这样啊，反而不听过还好，我还可以快快乐乐生活。我刚才说过，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虽然有些人也上天堂跟神在一起，有些人也下地狱但是第一，因为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可能我们说，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不知的救恩，他容易受外面世界那个假的信仰的影响，机会很大。所以信的这个真正能够独派众议能够真的相信真神的人比较少所以那个得救的机会比较少。第二，我们常常说信耶稣不是单单为了上天堂，信耶稣，你今天信耶稣，你今生还在世界上面已经有神的同在、神的同行，心中真的幸福，是那个是一种的人生的一种的得着，不是损失。所以为什么要不给他有机会相信耶稣呢？应该给他，尽量给他将福音传得清楚，然后让他决定不去或者不跟神在一起的时候，这才是最公平最好的方法。 跟神的公平不公平没有关系。那第二另外一条呢，我要简单答一下，等一下就还有牧师还有其他的非常伟大。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神迹，甚至连鬼迹也没有见过啊，神有没有见过，鬼有没有见过，如何才可以相信呢神的存在呢？我希望看见神的存在，但是一直看不到。为什么？我告诉你啊，要看神才相信的话，圣经讲了好几次，耶稣也讲过两次，一起对多马说的啊，一次呢就是刚啊，我今天早上也讲过，就是有人要耶稣显一个神迹给他看，他们就相信，耶稣说就是不给你看神迹。为什么？人看见神，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在幻想，如果神啊约定了一天啊，那个时间哈、啊，从那个美国那个什么那个纽约那个 Central Park 啊，从天下来的显几个神迹，全世界那个电视广播好多人相信神，那么最好了，用不用拿不我们的辛苦要慢慢的传福音，神为什么不这样做？我觉得不一定是好事。跟今天早上的讲过，这样看见神，哎呀觉得啊很正的啊，快快要相信，基本上不是生命悔改这个感情的回转向神那种的过程，是因为看见特别的事情怕了，然后就相信，这个不是神所需要的关系。神所需要的是人真的自己放下自我，离开罪恶，回转接受神的爱，是这爱的关系，不是用那种超自然把它恐吓出来的，而是用神的爱慢慢改造出来的。又从另外角度来讲，我也跟大家说，我在过去30年的侍奉的过程当中，也看过一些朋友啊，我说是朋友或者是弟兄姊妹，我不敢说啊，他们的悔改呢也是非常大的神迹，比如说病得好厉害，那么哎呀他要快要死了，很怕他的这个祷告很奇怪，神突然间真的用神迹啊把他医好了啊，他的相信耶稣了，但是他的那个人性啊，他的罪性还没有改啊，他做了基督徒还为神做见证了，但是过了一段日子，他的这个老我啊就又出来了，因为根本没有经过这种悔改相信的过程，太快啊，成为了基督徒以后，后来呢又攻击这个牧师，攻击教会，最后离开了教会，很可惜。我不是单单一个，好几个都是这样。有些你看见一个人，他本来是弃毒的啊，弃毒弃得好厉害，后来呢就是那个福音戒毒啊，他靠着那个人在替他祷告，他戒了毒了啊，他了就成为基督徒，那么他了很热心啊，在这里那些做见证，但是他还是很骄傲，他过去那些在黑社会那些那么做大哥的时候那种风范啊，讲见证的时候你听得出他讲见证，他讲以前的罪，事实上他骄傲以前那么厉害，真的。果然过了好几年以后啊，他慢慢又回到他的弃毒那个生活里面啊，什么以前的见证呢，对基督教信仰的破坏更大，人家看哎呀你讲过见证，现在你有弃毒又做那个东西，很可惜。神所需要的从心灵的改变，不是靠看见神的神迹，哎呀我信了，这个改变不是神所要求的，神所需要是心灵的回转，离开罪恶，跟神重建一个亲密的关系，不是靠神迹，而是靠这个爱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呢，有时候神不给你看神迹还好，可能他知道你一看神迹他立刻信的话更糟糕啊，所以呢他不给你看。还有10分钟，所以还跟你讲一下，
还有10分钟。基督徒不能故意犯罪，那么什么叫故意犯罪？对那些信主后故意犯罪了，而后又真诚地向基督悔改的人，耶稣基督会继续让圣灵进驻他的心吗？我相信，大家对罪的认识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活着。那我们也晓得，当一个人明白圣经以后，当一个人真正信靠主以后，圣灵会借助上帝的道来光照他的良心。当他面对一个试探和引诱的时候，实际上他不只是面对罪恶而已，他是面对上帝跟罪的一个选择。因此呢，假如一个人故意犯罪，他 他就是故意不选择上帝的主权，不选择上帝的在他身上拥有的权柄，他不承认上帝是他人生的一切，他也不觉得神就是他应该追求的一切。我个人在追求成圣的路程上面，当然跟弟兄姐妹一样很大的挣扎，但是假如我们有一天发现永恒的实在、神的实在、灵魂灵性的实在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犯罪是很痛苦的，我们知道顺服神就带来了内心的喜乐。我相信真正的喜乐平安是在十字架里面。当一个人肯忍受各样的试炼试探而顺服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体验到那个被十字架牺牲自己的那个人生的道路，而喜乐和平安、满足、成就、安全感就在被十字架的里面。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不要故意犯罪，虽然我们真诚的悔改，上帝会原谅我们。我祈求上帝让我们弟兄姐妹们信靠主以后，来到教会敬拜神、查经班等等，能够体验到属灵的实在、天堂的实在、神的实在、永恒的实在。有的时候神就借助各样人生的机遇来教导我们、来教训我们，让我们发现原来永恒是真的。当我们遇见死亡的时候，原来永恒是真的，原来神是真的，原来神是那么可畏的。当我们在祷告生活里面，当我们真的诚心追求神的时候，我们就体会到原来神是实在的、是真实的。那个时候我们再犯罪就会使我们非常的痛苦，会使我们非常痛苦。圣灵永远在我们周围要帮助我们成圣，这是我劝告弟兄姐妹们不要故意犯罪。情与爱是神所赐的，而婚姻这是人造的，这样的说法是对还是错呢？当然我们读圣经的话，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是错误的。因为创世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上帝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上帝也从夏娃的身上从亚当的身上造了夏娃。那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基督也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然后我们也看见使徒们用比喻说夫妻妻子要顺服丈夫，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那么丈夫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所以婚姻不是人造的，婚姻是神所设立而且神赐福的。因此呢，情与爱是上帝所给予的美好的恩典，婚姻呢也是要依靠神去把这个恩典发挥出来，荣耀神的圣名。所以刚才的看法是错误的。宋牧师不知道时间到了没有？还没有。有些人不愿意接触教会是怕奉献，奉献金钱还是奉献怎么不是？不怕奉献，但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旧约中就规定奉献十分之一，为什么旧约中的亚伯拉罕等人活数百岁，而后来只能活120岁？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很多人怕奉献，所以不去教会，可能他不明白奉献。我个人觉得，我深深知道圣经的教导，奉献是把主权交给上帝，因此呢，奉献不是十分一，奉献是全部，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上帝。当一个人能够把主权交给神的时候，十分一还算什么呢？那很多基督徒不能够把主权交给神的时候，他说十分之九留下来是我可以自由使用，那也错误啊。那只要把十分一交给上帝了，他奉献给教会了，他良心平安了，所以十分之九呢去自己去花了，随便花了，不按照上帝的旨意花了，不按照最高的意义和价值来花了，那个奉献也是错误。因此当一个人能够明白原来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的时候，这是人生的幸福的开始，这是人生智慧的开始，这是我们走到一个正确人生的道路的时候，那奉献不会是一个惧怕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把主权叫出来，圣经的道理就令很多人害怕了，真是令很多人不敢到教会去，因为实在是要求太高。但是假如一个人真的是学习神的体会到神的爱和恩典，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很多圣经的要求就不是那么困难的事，而是让我们体会到神的荣耀、丰富、真理、能力，还有神那个同在那种喜乐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不会太大困难。因此我们的朋友大概他不明白为什么旧约中的亚伯拉罕会那么长命，那么今天的亚伯拉罕为什么会这么短命。今天很多人叫亚伯拉罕，对不对？你不知道，在新加坡很多人叫 Abraham， 但是他很短命。我真的不晓得了，我真的不晓得，因为我不是医学家。不过很多人说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因为这个人犯罪以后，这个世界的一切的宇宙或者是世界的气候啊各方面都改变了，那么很多罪恶的造成，我们生活方式的问题，因此人就短命了，这是很多人说的。但是我自己我不是很清楚。有一个问题我非常了解的，就是长命有什么用处，跟短命又有什么意义，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对不对？假如我能够活好像马土沙拉那么长的话，有什么意义呢？你觉得有什么意义？所以我想长命跟短命，重要的问题不是为什么长为什么短，而不是那个年数的问题，而是那个意义跟上帝为什么这样做的问题。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相信今天的人短命会比较好一点，我相信，我相信。为什么呢？假如你像使徒保罗这么爱主的话，他说我真的是很想离开这个身体，对不对？假如你不像保罗那么爱主的话，那你活得很辛苦啊，对不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短命还是比较好一点。对不起啊，很多喜欢长命的人，对不起。上帝都知道这常是我的矛盾，好多事只想让上帝知道，而不愿意向人承认，不愿意向人承认自己的需要和软弱，不愿意向人道歉。这是一种自我的骄傲，可以在神面前谦卑，但无法在人面前如此。这真的是谦卑吗？上帝知道就好了吗？只向上帝诚实，但对人反而不行，不明白怎么样会是如此呢？当然每一个人你再不诚实在神面前也不可能隐藏，对不对？你再怎么样的欺骗也没有办法欺骗上帝，所以这个句话是不用说的，也就是说在神面前你一定要诚实，你不诚实也没有意思的，一定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不能够在人的面前诚实？我看可能有很多方面了，有很多方面。假如你需要诚实的时候，真的是要求神帮助你，你真的恨他，你真的要向他道歉，你不能够上帝啊求你赦免我啊！我早上温博士讲得很清楚啊，就是恨真的是叫我们受捆绑，所以呢只能够诚实的来到人面前向他道歉，我偷了你的东西，我怎么样对不起你，这个诚实是应该的。假如你不能的话，那恐怕我们要追求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是什么叫做得释放，什么叫做灵性的成长，什么叫做人生应该追求的目标和目的。假如我们能够更超越的看见永恒的那个价值的意义的话，我想向一个人道歉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假如我们觉得脸面很重要，今天的荣誉很重要，比以将来永恒在神面前得奖赏很重要的话，当然这口是很难开的。但是我们知道若是在永恒中，上帝会说你是忠心的仆人，你认为这个是实在而且更重要的话，那为什么跟着道歉本来就应该，为什么不能做呢？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 Is choice the basic? Is all evil? Did God create choice? 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自由，因为他爱我们，自由就有选择， 选择要顺服上帝的旨意和命令。我们信靠主的人，这个是我们的幸福。假如我们不信靠主，我们就不知道神的真理是什么，那我们才是最可怕的，因为我们就没有自由的去选择，一切一致的继续作恶下去。所以任何的选择不一定所有的选择不一定是一定是罪，不是的。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的自由就违背上帝给我们那么大的爱。很多人当他犯罪的时候，他就怪上帝给他自由，当他有机会选择吃 ice cream 的时候，他就不怪上帝了。这个就是这样。假如一个人他睡觉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就说上帝啊，为什么这样。但是他有很舒服可以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就不感谢上帝给他有这么自由的选择。对于信与不信能服不能同服于恶，有许多的解释。到底在圣经里面这一句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这一句的含义当然不单单是指婚姻而已，乃是指说我们跟这与神违背的那些事情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跟犯罪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跟魔鬼跟撒旦那些事情有什么关系呢？因此呢，我们跟他们没有关系，我们不应该参与有份，我们不应该参与有份，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理由，好像刚才所问的某一个国的元首，为了什么目的就参与某一个跟上帝无关而且对抗的事情。这个是重要的意义。我们不应该喝主的杯又去喝所谓魔鬼撒旦的杯。我们不能够赞美上帝又来歌颂魔鬼。我们不能够说我爱上帝，一方面又爱世界。我相信这一节的经文是这个意思。上帝是否与每个人同在？因为有一种人是痴呆人，不会明白上帝的事。如果回答是的话，那么普通人没有觉知以前，上帝是否也会与他们同在呢？圣经里面用神与他同在，当然是一个特别的意义。那从神学的角度来说，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对吗？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上帝是无所不在的。那么从圣经用神同在这个角度来说呢，那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的。神同在的时候，就是神悦纳这个人，神要使用那个人，神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在他身上。你看，你读摩西啊，读以赛啊，耶利米，或甚至说我们马太福音28章主耶稣基督所颁发的大使命里面，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这个特殊的意义，就是上帝要赐福我们，要使用我们，要神悦纳我们。那一个痴呆的人，不是因为他明白不明白上帝的事神就跟他同在。从一个广义来讲，神到处都是，但是从一个狭义的来讲，假如我们蒙神悦纳，神赐福在我们的人生中间，神给我们经历他的全能，神给我们经历他的喜乐。当我们灵修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上帝的话语的光照，这些的福分，这些的恩典被形容为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看旧约里面，约瑟神与他同在，他就有智慧办事。神与谁同在，他的一切都蒙福。这个是神同在在圣经里面的一个特殊的意思。在启示录中，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要悔改。此以色列全家是否指所有已死未死的以色列人？若是的话，包括犹太人的那些处死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吗？而且若是全部由以色列人，那么对现在活着的以色列人来说，顺不顺服上帝，认不认识耶稣，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新约说他们必会得救。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呢？以色列族或者是犹太民族，是上帝在救恩的计划里面过程里面所拣选的一个民族，并非代表说并非意味说凡是被称为以色列人或者是有以色列人的基因的这些人，因为有很多以色列人已经跟犹太人已经跟其他的所谓民族结婚了等等，就是所谓 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当我们看圣经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凡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在主里面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我自己认为启示录那里所讲的以色列全家悔改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就是那些真正认识了弥赛亚原来是基督的以色列人，他们悔改的那些以色列人，凡是不悔改的已经死了或者是还没有死的以色列人，跟我们非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我们非以色列人若是不信靠主耶稣基督悔改得救，我们也是一样灭亡。犹太人我相信是一样的。因此那节经文呢，是第一呢，可以解释为当时真正的以色列悔改的以色列人，也可以解释为凡是信靠主耶稣基督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所有的以色列人。谢谢。
我在这边有几个问题很快很简单的回答，然后接下来最后就是请温博士总结哈。我们都明白基督徒婚前不可有性行为，但面对社会上的冲击，何处的圣经可以明白教导我们有关此类的教训？在哥林多前书，当然关于这方面的教训很多，但是我特别要提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跟第七章。那特别是在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保罗这样子说，十六节，他说：“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然后接下来在十八节，他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而婚前的性行为，我想从刚才的圣经的亮光当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而我们的身子对一个信主的人，对基督徒来讲，是圣灵的殿。第二个就是信则有，不信则无，适用基督教吗？因为他说牧师们都在强调信心，牧师们强调信心是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信心非常重要，但是这句话不适用基督教的原因是信心是一个容量，我们不是要去相信信心，我们相信的是上帝，而上帝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他不会因为说我们信他存在，他有就有，不信他存在他就没有。信心是一个容量，要来回应上帝的。那基督徒第三个问题，基督徒为什么会受苦？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这是我们一个去面对的一个很真实的情形。那么在过去的几天早上，温博士他的讲道当中都已经提到啊，这个我就不多重复，他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来更真实的来面对我们的信仰，而且也因着这样的我们可以更经历上帝。那圣经里面也另外会提到一个原因，就是当我们为着遵行圣经的教训，为着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会受到那一些逼迫，我们也会因此而受苦，就是会受到不相信耶稣基督也不遵从他为主的人，会同样的会受到一些逼迫。那这是受苦的另外一个原因，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但是我想我就提到这里。
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回答，我也很难做一个总结，因为所有的问题都不同。不过我看见有一个问题，我作为这个我自己那个回答问题的一个结束也好，因为昨天我中午讲完了以后，后来我记得还有一点还没有讲的，就是有人问，在好像这条问题说，有些亲人就是长辈啊父母啊，他们是信其他的宗教或者是念经，尤其是念佛经，来解脱他们生活里面的压力痛苦，我们作为儿女的会除了为他们代祷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因为昨天我也提了不同的方法，但是我漏了一个，我今天特别想在最后的机会我把握，像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也发觉很多基督徒经验那个很好的方法，就是邀请他们也去祷告，请他们祷告， 那么当然呢，老人家都说，哎，我不懂你的神呢，什么神，我不懂，等一下祷告。但当然一开始的不接受的，但是你说，哎，不过不要关系了，当他在啊，你祷告吧，啊，天地的神他要爱你，他要智慧，要有能力，有这样的神，你不向他祷告，你这是损失，啊，通常我们老人家呢，这个觉得啊，多几个神也好的，他有这个观念。当初你不用跟他再辩论什么，很难说他所信的几十年的佛经都是错的，不要跟他讲这个啊，慢慢才讲，就说你如果你要知道神的真实，你向他祷告，你看看你祷告的时候神在跟你讲话，神在给你一种平安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告诉你，我好多这样的机会看见你老人家，就是试试看。我的岳母是这个典型的例子，我的岳母在香港，我的岳父他还没有信主，他岳母也几十年的信佛教的，他念经的念了很多，我们向他在儿女的身上传福音，他的一直的拒绝。那后来我们说啊，妈妈你就向耶稣祷告吧，啊，你看我们做了一基督徒的儿女那么好，很愉快，那心里面平安，我们也希望有这样平安。他说啊，好。那么他也试试看。开始的时候他说我不懂，我说啊，那妈妈我叫你，我你不用做声，我祷告你听听我怎样祷告。他说好，老人家说好，算了，你讲。那么我就祷告，他听了一次两次，他自己慢慢自己试试看。那么后来就是这样信主的他啊。都有一天晚上，突然间我岳父了那个病，他也癌症了，突然间变得很严重。我的岳母是眼睛已经蒙了，因为看不见，他很慌啊，家里面没有人。那个时候他突然间就说啊，祷告了，他向耶稣祷告了，他不理了，那个念的佛经什么都没有用了嘛，那个祷告耶稣啊，你帮我，人家不在，那个我老伴现在要很危险了，我也不动，打电话也看不见那个电话，很紧张。他祷告以后，突然间他的儿子打电话回家，通常这个这么晚了，这个儿子不打电话回家，不跟家里人住的，不过那天刚好他的儿子那个想起来好像有份文件，看看那个这个信是不是寄到了他的父母的家，所以突然就拿几个电话就打，刚刚就是那个岳母很慌的时候，一祷告完了以后电话就醒了，就来了，那听啊，儿子，你爸爸现在不行啊，你快来，突然间就把他送进医院，后来那里有平安回来。那一次以后他说，咦，耶稣很灵啊，耶稣以后他的祷告了，以后最近他受洗了啊，受浸了，进了教会，他告诉我们说，哎呀，我觉得很难说出来，不过以前几十年念佛经念完了心里面还是这样啊，祷告以后很舒服，他说这只能说好平安，很舒服。我们常常这打笑说他，因为他老人家每天晚上三点钟就起来的了，反正他睡不着，他一早就起来，你向着那个窗户就祷告，我说妈妈你是全香港最早祷告的人有时候就这样的信主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也提议一个很好的方法，老人家可能跟他辩论可能没有什么结果，你说啊，我不跟你辩论，你祷告试试看，看看神能不能如何的真实，你就知道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长辈也有这样的福气。好，我们一起这个很简单的祷告，我们就结束了啊。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在过去两天你给我们的下午很多不同的专题里面，用我们的脑根，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心灵来陈说你的真理。谢谢主给我们有很多的讨论，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解答，但是我们知道真理在你里面，也知道唯有圣灵才可以带我们进入属你的真理。求主的灵继续在我们心中，你开始了动工，继续教导我们，让我们在真理上面越来越长进，也帮助我们因为认识真理，我们的生命也越来越像你。听我们的祷告，献上的感谢，奉耶稣的名， Amen。 好，谢谢大家。